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依然有机会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求主你来安抚我们的灵。主啊，因为我们深知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杂念，我们的灵里面有很多的震动，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烦恼，我们的灵里面有很多的忧虑，也有困苦。但是主，我们恳求你亲自引领我们的心，亲自看顾我们的灵，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放下我们一切的重担，放下我们一切的劳苦，以卸去我们一切的难处。我们也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求主你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无论我们在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上凡是不讨主你喜悦的，求主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地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被你的圣灵充满，让我们能够带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拿走一切搅扰我们的所有一切的因素，让我们单单地带着渴慕的心、追求的心来到主你的话语面前，享受主你话语带给我们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引导，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继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路德记的第三章。我不知道你在读路德记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好，或者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那路德记是一本有温情的书卷，我常常说它是有感情的，就是我们需要带着真实的情感去读去理解。那同时呢，路德记其实充满了非常丰富的神学，需要我们必须是带着信心去读这卷的书，而且带着信心去谦卑的去理解，去明白到底上帝在这卷书里面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着，一方面带着我们的头脑去理解，同时带着我们的心去真实的去感受到底上帝在路德记这卷书里面要带给我们的丰富的信息。在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看到拿俄米跟她的一家人，她的丈夫跟她的两个儿子，因为躲避饥荒逃去了摩押。那在摩押地经历了他们全家非常极大的痛苦，就是她失去她的丈夫跟她的两个儿子。那他们怎么样在痛苦当中，在黑暗当中依然能够仰望神，依然能够向神来歌唱。随后我们看到第二章，当他们听说上帝眷顾他们，带着他的摩押的儿媳妇，就是其中一个儿媳妇路德，回到了伯利恒的时候，这两个寡妇在伯利恒里面所经历的波阿斯的爱心的照顾底下，他们怎么样被神的光来光照，就在黑暗中我们看见神的光如何照亮他们。那么今天我们看第三章，或许这是整卷路德记里面最难理解的经文，就是当读者读完第三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读完之后你会问什么问题。那我读完第三章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或者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在哪里。如果你读第一章或者第二章，大概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赐福，无论是拿俄米对上帝的回应，还是路德对上帝的这种确信，以及波阿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祝福，以及路德怎么样在上帝的带领下可以遇见波阿斯。第一章第二章都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神在做工，但是到了第三章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整个第三章里面，上帝好像一下子就从整个故事里面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拿俄米的计划、路德的行动以及波阿斯的回应，很清楚。所以你或许要问，或者我们一定要问，那到底在第三章里面拿俄米的这个计划，就是帮路德去找一个丈夫的计划，到底只是出于人的计划呢，还是上帝的作为？那么当路德按照拿俄米的吩咐去接近波阿斯的时候，那到底是出于他对波阿斯的爱情呢，还是上帝的作为？最后当波阿斯如此回应路德的诉求的时候，那么到底这是上帝的旨意，还是只是出于他对路德的爱？所以上帝在哪里，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问题。 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问题。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带着这种深奥的，相对来说要真的花一点时间，花一点我们的心思去研读的问题，来阅读这卷的书。特别是在路德记的第三章里面，特别是当你面对生命当中很多的光景，当你面对生命当中发生的很多的事情让你也有同样的感受的时候，那路德记第三章就是我们要非常认真来研读的一卷书。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拿俄米的计划。那路德跟拿俄米两个寡妇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他们靠着捡麦穗为生。当然很感恩的就是他们遇到了好心人，遇到了波阿斯这个波阿斯当然也是他们的一个亲戚。波阿斯对路德人很友好，也很善良，特别的愿意帮助他们。所以看起来两个寡妇的生活好像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对吗？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他一天所得到的捡到的麦穗可以够他们娘俩可能吃一个月。好，那我相信波阿斯会继续的帮助他们这样下去好像都很好，对吗？生活好像有一点点改善，有一点点盼头。好，那对波路对于拿俄米来讲，他当然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亏欠也好，很大的顾念也好，或者很大的心愿，当然就是为路德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找一个安身之处。那接下来他的这个计划，他的这个安排，他的这个想法却是非常非常的大胆，就是让路德深夜去独自靠近波阿斯的计划。那这当然是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大家如果仔细去想的话，充满了很大的风险的如果成功当然还可以，可是一旦不成功，中间稍有差池，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出现，那我们想路德跟拿俄米不仅可能会丢掉继续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捡麦穗的机会，更可能这两个寡妇会因此在伯利恒城因此名声扫地。一个大半夜的一个寡妇跑到一个财主的家里做夜里做什么？那路德记的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拿俄米要提出这个大胆的计划。三章第一节就说，路德的婆婆对拿俄米讲，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对于拿俄米来讲很简单，他所希望的或者支撑他活下去的或者他最大的一个盼望在这个时候就是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那么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当他讲说要为他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他享福的时候，那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非常非常简单，就意味着为他找一个好人家，让他可以继续怎么样呢？再婚，让他再嫁给一个男人。这里指的就是稳定的具有保障的一个婚事。那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现代的社会可能完全不一样 OK， 就是但是在路德的时代，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有一个安身之处就意味着有一个可靠而且安稳的婚姻，就是当时的女人，所有的女人唯一的出路。她们需要的是一个避难所，就是她们肉身上的避难所，就是能够保护她们，能够为她们提供持续的可靠的生命的供应。在今天环境当然不一样，对吗？我们在今天女性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社会地位的年代，我们很多女性不需要男人的帮助，甚至我们可以比男人挣得更多。就是现在的环境社会是完全不一样，可是在当时的社会，没有丈夫的女人基本上讲就是死路一条对他们来说，在当时的社会就是女人如果没有男人，没有一桩能够有可靠的稳定的婚姻，他们是没有安息没有出路的。这是他们面对的光景，这是为什么拿俄米要说要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他可以享福。那么在第三到第四节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就是他的计划，就他要沐浴，他要换上衣服。换上什么衣服呢？这里面讲的就是路德的特有的那种寡妇的衣服。在当时的社会你可以想象，寡妇是有她特殊的衣服的，她穿上那件衣服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寡妇。好，今天你不会，今天你看不出来谁是寡妇，对吗？谁未婚谁结婚，在衣物上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在当时的社会，寡妇的衣服是有明确的要求，她只能够穿某一类的衣服，别人一看就知道拿俄米跟路德是寡妇，就哪怕不认识她的人。所以拿俄米就让她换掉那个衣服， 重新穿上漂亮的、美丽的、好看的衣服，要摆脱那个寡妇的身份的衣服，然后让他要去到波阿斯的谷场，然后去做吩咐他的事情。所以就是他要路德在半夜偷偷的跑到波阿斯的身边，躺在他的脚前。那你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拿俄米要提出这样的计划？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有没有可能让路德直接去找波阿斯说你娶我吧 ？OK， 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省掉很多这些的事情。那你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拿俄米要把这件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呢？直接跟他讲就好了。那首先第一点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拿俄米的这个计划是出于对路德和波阿斯的品德的信任跟了解，他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做不会出现意外。好，那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计划，如果没有双方的这种高的品德跟素质，那这个计划是很危险的，非常的危险。好，那最后更重要的是，拿俄米的这个计划要凸显的就是一个关于庇护和遮盖的神学的主题。这个是下面我们会讲的非常清楚，就是拿俄米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为了要凸显上帝所为我们提供的遮盖跟庇护的神学的主题，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活在耶稣基督的遮盖里面，为什么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在面对这样的危险跟充满了未知的前提底下，我们来看到底路德是怎么回应的。我们看第二点，就是波阿斯跟路德的回应，当然就是在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想刚才的经文我们已经读过，就是波阿斯吃喝完了，然后他们之间就产生了这样的对话，看见路德躺在他的脚前，就问他你是谁，他就回答说我是谁啊，我是路德，然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愿你希望，我希望可以从你那里得到什么。那波阿斯听完之后就说什么呢，就告诉他 OK 现在还不行，因为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比我更近。可能不知道的读者不知道他们这个讲话里面在谈什么啊，到底什么叫尽本分，什么叫你是我的至近的亲属，到底这意味着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故事里面的发展跟拿俄米的计划呢有一点点的出入。如果你手里面有圣经的话，你如果打开这里面来看，到底后面发生的事情跟拿俄米的计划有什么出入呢？就是路德的角色。因为你仔细看，在拿俄米的计划里面，在第二节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五节里面，在拿俄米的这个计划里面，路德是一句话都不需要讲的，就是你只需要去躺下，然后波阿斯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是在后面发生的故事里面，你会看到路德跟波阿斯进行了对话，这个原本不在拿俄米的计划里面。那你要问到底为什么，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那到底这里面的对话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他在这里面不单单是按照拿俄米的吩咐跑到了波阿斯的脚前，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向波阿斯提出了一个求婚的请求。你说哎，秦牧师，这里我没有看到有求婚呢，也没有讲 Will you marry me right， 也没有单膝跪地怎么样。那我们看两节经文，第三章的第九节以及第二章的十二节。我们看这里，在第三章第九节就问他说，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然后因为我是你的一个至近的亲属。在二章的十二节，二章十二节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当路德在波阿斯的田地里面遇见了波阿斯的时候，波阿斯对他讲了一句话，在二章十二节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在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那这里面紧接着来了，在第三章的第九节里面，路德所用的这个叫做衣襟，这个希伯来文的单词衣襟，又是用你的衣角，衣服的拐角，当然这衣服跟我们今天的衣服很不一样，跟路德记的第二章的第十二节愿耶和华的以色列神的翅膀的那个翅膀是同样的一个词汇。意味着什么？你说那到底这两个词都一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路德在第三章第九节见到波阿斯的时候，他希望他可以答应，或者他希望他可以做到 在第二章十二节，他给路德的这个祝福，因为波阿斯给路德的祝福就是愿耶和华的翅膀可以遮盖你。那今天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怎么样呢？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所以你要明白到底路德在这里面所要带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信息，当他请求波阿斯来遮盖他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波阿斯用他的衣襟来遮盖他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了，就活出了耶和华神用他的翅膀来遮盖来保护路德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神学的主题在里面。所以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不是晚上冷你把我盖起来，不是我现在被你发现了求你把我遮盖起来遮丑，都不是，是他希望波阿斯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属灵的遮盖。那这个遮盖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婚姻的意思。那你说这里面的婚姻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继续再看，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词汇的概念，也是要特别留意去看，就哪怕是中文的翻译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当第三章的第二节，拿俄米说波阿斯是我们的亲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亲戚， OK， 就是普通的亲戚，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没有任何特殊的含义，就好像我的舅舅、我的姑姑啊、我的表弟兄弟，就是我们的中国人讲的亲戚，就是一般的亲属。这个是拿俄米跟路德讲话用的词汇。可是我们看，当路德见到波阿斯的时候，在第三章的第九节跟他讲的时候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什么，对不起，在第九节最后他说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这个至敬的亲属，对不起，不是拿俄米用的那个亲属的词汇，在至敬的亲属里面是犹太人的文化历史甚至包括他们的宗教里面所包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赎主的概念，就是救赎的意思。就是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如果某一个人的亲戚，他比如说波阿斯跟以利米勒的关系，他们是至敬的亲属，不是一般的亲属。当以利米勒的儿子死了以后，当他没有后的时候，那么波阿斯就需要来赎买属于拿俄米的田地、拿俄米的财产，包括拿俄米的儿媳妇，甚至这里面更重要一点，这个属主，这个或者说这个至敬的亲属的意思，就包含什么呢？路德跟波阿斯生的孩子是不算在波阿斯的名下的，是要算在谁的名下呢？是要算在以利米勒的名下。因为波阿斯在这里面担任的是一个救赎主的属主的一个身份，就是我把属于以利米勒的买下来，让他可以怎么样呢？继续归在以利米勒的名下，让他不会怎么样呢？没有后裔。所以这个是路德对波阿斯提出的请求，请留意这里面路德向波阿斯提出的这个请求。这是整个故事里面让我觉得最感人的地方，就是路德对波阿斯的这个求婚的动作。一方面讲到遮盖的概念，他让波阿斯像上帝一样的来遮盖他，同时他要求波阿斯能够以这样一个属主的身份来迎娶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希望为拿俄米、为以利米勒怎么样呢？存留后代。可是这个并不是拿俄米的要求，拿俄米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因为拿俄米说了，他只是我们的亲戚。如果他是我们的亲戚，他又对你这么好，他可能也比较喜欢你。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都是成年人，对吧？你在读路德记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波阿斯可能多少对路德有一点点的情感上的喜欢，不然的话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对一个陌生的女子这么好。拿俄米知道这一点，所以拿俄米只是希望路德以这样的身份怎么样呢？去接近波阿斯。但是路德知道这个不够，路德知道不够， 因为对于拿俄米来讲，弟兄姐妹，你要理解他的处境。因为对于一个寡妇来讲，他只寄希望于波阿斯可以娶路德就可以了，让路德有一个好人家可以嫁出去就够了。他自己寡妇一个，他可能没有太多的需求，没有太多的愿望，但是他只希望跟着他从摩押地来到伯利恒的路德可以有一个好人家。如果是波阿斯，那就太好了，又是我们的亲戚。至于他当然知道波阿斯跟他的关系，至于背后赎买他的田产，为他的先生，为他可以存留后代，对于拿俄米来讲 It's too much， 他都不敢想，所以他也没有让路德去问。对于一个寡妇来讲，他不敢奢求太多，以免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失去所有。如果拿俄米让路德带着这样的心态去求波阿斯，搞不好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翻车了，对吗？什么都得不到。你一个寡妇要求这么多，让我为你的先生怎么样存留后代，所以拿俄米不敢奢求太多。但是路德他知道他要为拿俄米做什么，因为如果路德只为自己着想，他可以完全按照拿俄米的计划直接去找到波阿斯求婚，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特别是当他讲到你是我至敬的亲属，你要用属主的这个身份来娶我的时候，意味着波阿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要赎买以利米勒的产业，并且所生的长子要归在以利米勒的名下。这对于路德来讲风险也是极大的，但是他为了拿俄米能够有后代，他宁愿怎么样呢？背负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拿俄米想尽办法为路德寻找好人家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德竟然也在为拿俄米怎么样着想，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婚事和未来来采取这些的行动。因为很清楚经文告诉我们，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猜想大概有蛮多的少年人无论贫富追求路德的应该也不少，这是为什么波阿斯说在第十节告诉我们，对吗？这些年少的人你都没有跟从，不是路德不喜欢，不是路德看不上，因为路德很清楚地知道波阿斯才是他那个怎么样他要嫁的人。为什么？因为波阿斯是那个有能力有权力做他的属主的那个人，所以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就是为拿俄米存留后代的机会。如果是一部电影的话，大概这是整个电影最高潮的地方。那你会问，到了第九节以后，那么波阿斯会怎么做？在你期待波阿斯会怎么做之前，你要停在这里再来看一看路德记的前面三章。你要问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外邦的寡妇，一个白天要在别人的田地里面靠捡麦穗的寡妇，竟然可以跑到一个犹太人的财主那里，一个在犹太人在伯利恒城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面前。前面我们提到他的财富跟他的影响力跟他的社会地位是有关系的，竟然提出你不但要娶我，你甚至要赎买我前夫的产业，并且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要归到我前夫的名下。弟兄姐妹，你要想路德的这个请求是多么的大胆，多么的会让人怎么样惊掉下巴。到底波阿斯会怎么回应？这是非常不合常理的请求，这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请求。这个不像今天我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家里请求他帮忙我做一件事情，帮忙我照顾两个孩子，照顾我们家四个孩子几个小时，我可以带我太太出去吃个饭，你都不好意思。但是你要明白路德这里面的请求是多么的超乎常理，有多大的可能会给他带来极大的羞耻，他会被羞辱的。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落差，然后你半夜跑到别人的被子里面然后提出这样的请求的时候，波阿斯会怎么回应呢？波阿斯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他继续成为那一个遮盖的人，成为那一个救赎主， 成为路德的救赎主。在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后来的忠诚比先前的更美。这个忠诚是对拿俄米，也是对神。他说，因为无论贫富的年轻人，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在这里面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在上帝的恩典面前，他明白路德是蒙恩的，是蒙上帝的恩典。波阿斯非常清楚地知道路德是蒙神的眷顾，就像他明白他自己是怎么样蒙上帝的恩典的眷顾一样。所以我相信当路德从他的家门走出去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怎么样下定了决心，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拿俄米存留后代，为以利米勒家存留后代，并且请求波阿斯以属主的身份来娶她。只不过他很可能没有告诉拿俄米，因为如果一旦他告诉拿俄米，拿俄米一定会拦阻他。十一到十三节就是我们看见的波阿斯对路德的承诺。十一到十三节就是说，你不要怕 ，OK， 现在你要的我都会做，就是你让我用属主的名义去娶你 ，Yes, I can do it。但是有一个人怎么样呢？比我更近，因为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这个更近是分的。就有一个人，意思就很简单，你不要搞，你不用理解的太复杂。有一个人排在以利米勒的，排在波阿斯的前面。如果要娶路德，一定要那个人先娶，然后才能够轮得到波阿斯。所以波阿斯就会说，如果明天他要娶你，他如果要赎你，如果要尽这个本分，愿意买你的，愿意买拿俄米的地，愿意去娶路德这个寡妇为妻，也愿意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留在以利米勒家，那就只能由他，因为这是法律的规定，这是文化的，这是我没有办法做。但是如果他不愿意，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怎么样呢？为你尽这个本分，就是我必定会做我应该做的那一部分。所以简单来说，他答应了路德的求婚，但是有一些法律的程序要走完，按照当地的习俗文化要遵守。所以简单的来说，波阿斯要明媒正娶，他要成为路德的那个避难所。所以他说，我要为你怎么样尽本分。波阿斯也不想走捷径，如果波阿斯为自己着想，他完全可以说，哎呀，路德了，我是喜欢你的啊，我就娶你，但是不需要那么麻烦，我们不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你也不需要去管拿俄米，就我们两个人，你侬我侬，两情相悦，对不对？我娶你省很多事情。好，万一前面排在我前面那个人被他截胡了怎么办？他万一也要娶你，我怎么办？如果你想要用属主的身份的话，就如果你要走这个 process 的话，但是在这里面你会看见，波阿斯选择了牺牲自己，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他愿意成为路德的怎么样避难所和遮盖。他自己损失的不单单是财产，不单单是他的后裔，但是他愿意怎么样呢？为了路德的缘故，他愿意牺牲自己，放下自己的权利。比起这个捷径，他更愿意去走那一条充满了挑战、拦阻和风险的路。所以第三点，我们最后来看，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弟兄姐妹，我们看波阿斯承担了他不需要承担的责任，他尽到了他本不应该尽的义务，因为完全轮不到他，他完全可以跟路德讲，哎，你先去找那个人，看他愿不愿意，他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就在一起，不愿意你再来找我，对吗？可是没有，他说，你先躺在这里，等我去怎么样 I'm going to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他要去代替路德去走完这个过程，所以他独自承担了这个责任，为的是要保护路德。你想想看，一个同样一个寡妇，外地的寡妇，靠捡麦穗为生的寡妇，去找另外一个亲戚的时候，面对怎样的风险？波阿斯不希望他再遭遇同样的事情，再面对同样的风险第二次。同样路德也同样如此，弟兄姐妹，他向波阿斯提出了他原本可以不提出的请求，他原本只是可以希望波阿斯娶他就好了， 简简单单。拿俄米也同样如此，贫穷富足的少年人追求路德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为路德找一个怎么样最有钱的，按照今天很多父母的选择 A B C 三个候选人在你面前， A 没有钱，家里也没有什么背景，然后 B 家里还不错，中产阶级家庭， C 富二代，好，你会给你的女儿选哪个丈夫呢？我不说在座整个社会你知道会怎么选，对不对？可是拿俄米也没有，他为他找波阿斯不是为了这个权利，是因为他知道波阿斯的为人，是因为他知道波阿斯是怎么样，是会真心爱路德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三个，在整个故事里面，在这个黑暗的世事时代，这三个人怎么样依然愿意成为对方的避难所。他们所考量的，他们所计划的，他们所打算的，都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别人。当路德为拿俄米着想的时候，拿俄米也在为路德着想。这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你会说啊，很多弟兄姐妹读完的时候，听完这边讲到就跟我说，哎呀牧师，我好羡慕啊。我说你羡慕谁？我羡慕拿俄米有这么好的儿媳妇。我儿媳妇就不一样，我儿媳妇只想到她自己。当然也有姐妹跟我说，哎呀牧师，我好羡慕，羡慕谁？羡慕路德。我说羡慕她什么？哇，她有个好婆婆啊。我的婆婆就不一样。很多人也说啊，牧师好羡慕，羡慕谁？羡慕路德有这个布瓦斯这么爱他，愿意为他付出这么多。我先生就不一样。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是布瓦斯，是拿俄米，是路德，其实都不是。这段经文是要告诉我们，当你看见布瓦斯、路德、拿俄米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is good， 很吸引人。但是有那一位比拿俄米更好，比路德更好，比布阿斯更好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远远超过了布阿斯为路德所做的，远远超过了路德为拿俄米所做的，更是远远超过了拿俄米为路德所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一个牺牲的更多，付上的代价更大的那一位。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三位都因此付上了代价，都牺牲了自己。但是耶稣基督却是那一位爱我们更深，爱我们爱到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拿俄米的计划，还是路德的回应，或者是波阿斯的回应，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上帝在其中有参与，或者我们似乎没有看到有神在其中有介入，好像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但是我们相信，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在上帝的带领和引导之下，如果只是出于人的话， This is not about how it ends。 因为我们人知道，没有任何人的计划不是为了自己，没有任何人的计划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当三个人不约而同的为着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弟兄姐妹，只有一种解释，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是出于神的。所以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拿俄米的计划要如此的复杂？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上帝是我们的遮盖，是我们的避难所的主题怎么样彰显出来。人的计划如果不是出于神，特别是像这样的计划，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带领、看顾和保守，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去羡慕路德有一个好婆婆，我们更不需要去羡慕拿俄米有一个好媳妇，我们也不需要去羡慕路德有一个这么爱他的先生啊，将来是他的先生，现在还不是，都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比他们都更好的救赎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人犯罪之后，罪的代价就是利己，就是自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总想着我要有一个拿俄米这样的婆婆就好了，我们总想着我要有一个路德这样的儿媳妇就好了，我们总想着我要有一个这么爱我的波阿斯就好了，为什么我就这么不走运？弟兄姐妹， 波阿斯之所以是波阿斯，路德之所以是路德，拿俄米之所以是拿俄米，是因为他们的舍己，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是因为他们所付的代价。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更要问的是，如果我是儿媳妇，我愿不愿意成为那一个为婆婆牺牲的路德？所以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婆婆，我可能更要问，我是不是那一个愿意为着路德而牺牲的拿俄米？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读反过来的，看到路德的时候就开始羡慕他有拿俄米，看到拿俄米的时候就开始羡慕他有路德，但是从来我们不问，我是不是那一个愿意舍己的路德，我是不是那个愿意舍己的拿俄米？你说这个很难，当然很难，因为有罪当然让一切变得都困难，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舍己和牺牲，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可以效法他，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的舍己跟牺牲。最近我看一个人，可能在前面 PowerPoint 在前面有一个女孩子，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几个月前吧，可以往上走一点点嘛 PowerPoint 有一个往上面应该是两张三张左右，有个人叫沙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啊，叫沙白。好，就是那这个女孩子43岁，从上海来，最后再跑到瑞士去自杀了，大家还记得是一个上海的女孩子吗？好，那这个叫沙白的女士啊，这个叫沙白的女孩子啊，是公认的精英阶层啊，也自认为是所谓的白富美啊，就是活得非常的光鲜亮丽潇洒而且自我，成为了所有人所谓的心目中啊女孩子应该有的样子啊，应该是留学海外，然后回到国内事业有成，家里面背景条件都非常好啊，又是上海人啊，你知道上海人。但是后来他得了一个影响他的病，美的病啊，就这个病呢要治起来会让他变得没有那么漂亮，让他的生活看起来没有这么光鲜亮丽，那医生就警戒他不要做什么啊，不要做什么以至于你的病情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呢相反，他放纵自己的生活并且称之为自由，他要过得潇洒一点，但是很快就导致病情恶化，最后的结果就是肾衰竭，那生命所剩的时间就不多了，要跟病魔做斗争，那最后他就选择自杀。他说我不可以活成这样子，我不要让别人看见我那个跟病魔做斗争的样子，太不好看了，不能够彰显我白富美的身份，不能够彰显我光鲜亮丽啊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他说最后他要说全世界只有瑞士可以做安乐死，所以他就跑去瑞士啊，并且全程用这个所谓的视频记录下来，然后显得自己非常的从容勇敢坚强且自信，这是他要带给这个世界的，这是他要告诉别人的啊，我是那个坚强勇敢面对死亡的人。但是最后留给家人的当然是绝望的哭泣跟无尽的悲哀，我称之为这个叫经济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就是这样的人生活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富裕，人美，朋友圈里面也都是让别人向往甚至非常嫉妒的精致的生活，下午茶啦，高山滑雪啦，温哥华的威斯勒啦等等，看起来非常的成功，家庭美满幸福。但是这里面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利己，就是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所以当一个人只是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一个只想到自己的人，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别人的避难所的，他的父母不可能来到他这里寻找到安慰，他的朋友他的家人都是这样，这样的人只能够成为别人的灾难，成为他人的心头的痛。但是我们看到路德、拿俄米、波阿斯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他们所生活的黑暗的世事时代，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动荡的社会里面，他们都因着对上帝的信心，他们都因着他们的舍己努力的成为别人的避难所，成为别人的遮盖，他们都在自己的困境当中 依然试图成为别人的光跟盼望，虽然他们自己已经活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面。所以我相信，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你和我其实本质上也都是沙白一样的，我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上帝的恩典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这样的自我，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不单是道成肉身，从荣耀的宝座降生在马槽里面，更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担当了罪的代价跟刑罚。所以今天你跟我愿意就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愿意去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黑暗的充满了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艰难的社会里面，我们依然怎么样努力的尝试成为别人的避难所跟遮盖。虽然我们所做的可能非常的有限，但是这依然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方向跟我们生命的目标。所以今天给弟兄姐妹几个简单的应用，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学习舍己，就是我盼望弟兄姐妹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今天可以不多求自己的利益跟好处，不过度的去追求所谓的自己的情绪跟感受，这些不是不重要，都很重要，但是不要让我的利益、我的好处、我的情绪跟我的感受来成为你生命中的主导，成为你所有人际关系的主导的地位。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你的工作场所，还是在你的社区、邻居里面，让我们凡事学习舍己，稍微放下一点点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学习耶稣基督舍己的样式。第二个，我盼望你给弟兄们的，可以爱你的妻子。你说秦牧师啊，我太太都不需要我爱她，她比我还厉害。弟兄们，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强调所谓的女权，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告诉我们女性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她是不是比你更厉害，他比你挣更多的钱，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们不爱我们妻子的理由。你跟我，上帝创造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妻子的避难所。当上帝说我们是头的时候，不是指辖制，不是指掌管，而是头要提供什么？提供保护，提供遮盖，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有什么？可以有安全感。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就好像波阿斯为路德所做的。第三点是给姐妹们的，盼望你可以享受你生命中的避难所，就是姐妹们，你不是一定非要成为你自己的避难所，你不是一定什么事情都要靠你自己，你不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自己说了算你才会有安全感，你不是一定什么事情都要你做主你才有安全感，不是一定在你的自己的名下有什么房产有什么财产你才能够有安全感。这个是今天这个世界就告诉你的，女孩子要多为自己想一想，趁早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寄托在你先生的身上。姐妹们，你不是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但是上帝创造我们，上帝创造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是让我们怎么样来享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避难所，让你的先生来保护你，来爱你。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被这个时代的所谓的女权、所谓的女权主义这个谎言所欺骗。魔鬼撒旦就是不断的诱惑你、搅扰你，告诉你不要在你先生那里寻找安全感，要靠你自己。我同意男人不能给你安全感，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给你安全感。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婚姻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你今天在你的婚姻里面之所以有安全感，不是因为你先生，是因为上帝为你预备的这个避难所，是因为上帝自己。所以我盼望你真的在你的一生当中可以卸下一切的这些的残累、一切的不安全感，享受上帝为你所预备的这个避难所。 那么第四个，我盼望让我们的家可以成为避难所。啊，常常问我们的孩子会有什么反应，当他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孩子会有什么反应？你的孩子会说 Oh, I screwed up, my dad gonna kill me. 或者你的孩子会说 Oh, I screwed up, I'm gonna call my dad. 意思就是你的孩子在做错事情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第一个反应是 Oh, 我做错事了，我爸爸会打死我的。还是说第二句反应 Oh, 我做错事情了，我要赶紧去找我爸爸来帮忙。所以我们的家是不是给孩子的避难所？我们的家有没有让孩子感到温暖，让他感到安全，让他想要回家？还是我们的家是他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要尽快大学毕业，赶紧搬出这个家，走得越远越好？你要问我们的家有没有成为那个避难所。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对孩子有更多的是批评论断，给他压力重担，还是我们给他更多的关爱祝福属灵的引导，以至于我们的孩子对这个家的感受？我知道我们教会以前每年一到大学九月份的时候，很多孩子就最开心，终于可以离开家，跑到几百几千英里之外的地方，再也可以不用回到这个家里面。我盼望我们的家不是这样，盼望我们的家是孩子拼命都想要回来的地方。最后，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避难所。我们的教会是不是罪人的避难所？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可以让人找到安息和盼望的地方？还是说我们的教会只是成为我们这一些所谓的属灵人的俱乐部，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在一起团契很喜乐，我们在一起觉得我们都是属灵的人，我们在一起做属灵的事情，我们很有优越感？还是我们的教会让每一个走到我们教会来的人，无论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他们都能够感觉到这里是他们可以找到安息和盼望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可以接纳他们的地方，这里是一个让他们可以感到舒适的地方？我说的舒适不是纵容每个人的罪，我说的舒适是让他感受到他被接纳，即使他是个罪人，他在这里面依然是受欢迎的。最后，我盼望让基督成为你的避难所。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今天有没有不信耶稣的朋友，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慕道的朋友，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有些特别的信息希望可以给到你，就是我跟随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今天唯一的永远的避难所。当我们失望悲伤困苦愁烦的时候，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因为或许你在想，在你的生命中，如果有一个人像波阿斯一样爱你，你就会很幸福；如果有一个人像波阿斯一样无条件的接纳你，你就会很幸福。可能你不一定有波阿斯，但是好消息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位比波阿斯更好，比路德更好，比拿俄米更好，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盼望在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迷雾看不清方向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罪恶让你不能够胜过罪恶的捆绑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重担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当你希望可以找一个地方可以遮盖你，可以让你稍微的避难的时候，盼望你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要带走你生命的困境，他要带领你走出你灵魂的负担，他要带领你脱离罪对你的捆绑。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让你更多的认识耶稣，我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让你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他是怎么样爱你，他怎么样为你舍己，他怎么样成为你的遮盖，他又怎么样可以成为你的避难所。所以我欢迎你有机会可以更多的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更多的了解认识你，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把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侍奉的这位耶稣基督更多的让你知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怎么样爱了路德，怎么样爱了波阿斯，怎么样爱了拿俄米，你更是怎么样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似乎常常想要找到某一些的人，某一些的物，某一些的东西，让我们有安全感，让我们觉得有盼望。但是主啊，你却告诉我们，我们的避难所在你那里。 让我们能够时常活在耶稣基督的遮盖当中，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从过去到今天到永远一直与我们同在，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你流血舍命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就让我们专心地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让我们时刻享受主你对我们的遮盖。我们也将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交在主你的手中，带领他们在我们的教会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主你的福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